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十五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五章21-32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为了使这个讲道的连续性，我从16节开始读。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了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21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的地方，哥哥他翻过来就是骷髅地，拿莫要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经历的十字架的患难。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主啊，真是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让我们真是借着你在历史中为我们受苦受难的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更加的来思考你所赐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主，这时候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让你的每一个儿女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属灵的福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受羞辱的君王。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受到了各样的极大的羞辱。其实主耶稣所受羞辱的极点，所受羞辱的顶点极致，是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和咒诅。主耶稣所受的痛苦的极致，也是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羞辱和痛苦，或者说十字架是一个羞辱和痛苦的记号。第二个，我们要看十字架下人类罪恶败坏极致的显露， 十字架下人类罪恶败坏极致的显露。第三个，我们要看基督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讲到之前，我们先简要的讲一下马可福音书在接下来的讲道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内容。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马可福音，很快我们就会结束马可福音的讲道。其实福音书的重点高潮不是在福音书的前面，而是在书卷的末尾，因为这是关乎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要成就的事情。马可福音的15章、16章包括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内容，或者几个重要的事件，就是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被比拉多判钉十字架；第二个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三个是主耶稣的受死；第四个是主耶稣的埋葬；第五个是主耶稣的复活；第六个是主耶稣的显现；第七个是主耶稣复活后升天。其实大多数的福音书的末尾都是做了这样的安排，可见主耶稣的这些历史事件非常的重要，它是关乎着我们信仰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些事件的内容它是关乎着我们的信仰。我们都知道，在早期最早期的基督教信仰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前面讲的内容。弟兄姊妹，注意下面所讲的内容：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然后后面是：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里特别强调了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然后讲到受死埋葬，然后呢降到阴间，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讲到主耶稣的升天，还有讲到他将来必要降临来审判活人死人。使徒信经在这里所提到的每一个词句都是福音书中的重要的历史事件简要的概括，也是福音最核心的内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中还有一处对福音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简要的总结，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论到福音时候所说的。那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它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是保罗在前面所讲的一个引言。接下来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他从主耶稣那里领受又传给我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的受死，然后又说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又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的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我们看到无论是使徒信经，还是保罗在福音书中，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高度的概括了出来。那么福音书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呢？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画面，一个生动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主耶稣被比拉多判钉十字架，我们讲过了。主耶稣又被钉十字架，讲到主耶稣的受死，讲到主耶稣的埋葬，讲到主耶稣的复活，讲到主耶稣对门徒的显现，后来又升天。所以福音书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动态的历史的一个事件的画面。今天当我们学习福音书中最关键的章节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像一个历史的画面生动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他被钉十字架，他受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被埋葬，然后他又复活，然后向门徒显现，然后他要升天。主耶稣还承诺说，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因此我们花一些时间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学习关乎我们信仰的这些重要的事件，来更加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福音的恩典。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首先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痛苦和羞辱。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就是诗歌本的120首古旧十架。那么这首诗歌是这样写的，他说，哥哥他山岭上树立古旧十架，是羞辱和痛苦的记号，神爱子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这十架是我最爱最宝。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痛苦的死刑的刑具。历史上记载这一刑具最早是公元前腓尼基人发明的。在罗马帝国时期，十字架的刑法被罗马人发展到了极致。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只有非罗马公民犯了重刑犯啊，严重的重刑犯才使用的极刑的方法。那么十字架的刑法也是当时社会最忌讳的咒诅的死亡的刑法，一年中也只会处死少数的人。那么是针对那些极重的重刑的囚犯的刑法。罗马帝国使用这样一个残酷的刑法，就是要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就是对那些能够威慑到罗马统治的那些人，给他们一个威慑的作用，让他们不敢来干犯罗马政府的统治。我们知道这个刑法到了主后的337年，就是君士坦丁堡啊，皇帝君士坦丁皇帝下令废除了它。当时十字架的刑法，我们说十字架的刑法的过程，在那个时候，在耶稣的时代，首先是要用那个铁的鞭子啊，铁鞭子，而且那个鞭子是带刺的，来鞭打犯人。然后呢，就要让他背上十字架的刑具游街，然后再带到去刑场。圣经在15节告诉我们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啊，鞭打了。21节又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啊。 就是背着十字架游行啊，然后到刑场。十字架刑罚的痛苦残忍，不仅仅是钉十字架时候的那个肉体的那个痛苦和折磨。我们说十字架的这个刑罚，不仅仅是在钉的时候的那个痛苦和折磨，十字架的刑罚是被钉以后，它会让犯人慢慢的啊，在痛苦中，在折磨中啊死去，而且这种痛苦是非常的痛苦，因此我们说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记号啊，就像一个 sign， 一个痛苦的记号。那么同时十字架也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是一个羞辱的记号。福音书在很多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第一个就是十字架的刑罚是一种最为羞辱和咒诅的刑罚啊，它是一个咒诅的刑罚。不仅如此，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经历来自犹太人、来自外邦人、来自兵丁各样的羞辱。更为羞辱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仅要忍受这个痛苦和疼痛，还要忍受来自各个方面更大的羞辱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在24节，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主耶稣要忍受赤身露体的羞辱，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要脱去犯人的衣服，赤身露体的一个羞辱。福音书告诉我们说，那个兵丁啊，去拈阄分了主耶稣的礼衣，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到的这个一个羞辱。这也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啊！我们知道旧约先知，特别是诗篇22篇，我们学过，这是君王弥赛亚的诗篇。诗篇22篇14节到18节说：“我乳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绕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用我的里衣拈阄。这是大卫作为先知啊，讲到那个在十字架啊，预言到那个十字架那个受苦的那个弥赛亚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痛苦的那个情形啊，那个精力枯干啊，如同瓦片，舌头贴在牙床上，我们都学习过这首诗篇。然后他们分了他的外衣，又抓阄分他的里衣。我们再来看26节，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就是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处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是在早上9点钟被钉十字架。那在他上面写的罪状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王，是用着希腊文啊，用拉丁文和亚兰文写的。也就是说，第三个羞辱就是说，主耶稣他没有罪，他被定罪的羞辱。那么他是真正的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被当作罪犯来羞辱。27节和28节又讲到说，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同他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 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第四方面，主耶稣他是完全圣洁，他没有犯罪，圣经告诉我们他却被列在罪犯中。那么这一点又应验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53:12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主耶稣不但被列在罪犯中，他还为那个另外一个罪犯代求，他也担当多人的罪。第五方面，圣经在29:30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里讲到那些经过的众人也辱骂他，羞辱他，而且用非常难听的羞辱的语言来羞辱主耶稣。还有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我们看到祭司长文士在十字架下对耶稣的羞辱。还有32，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同他钉的人也是讥诮他。弟兄姊妹，我想主耶稣被羞辱的极点，就是主耶稣与主耶稣同时钉十字架的那个真正的死囚犯对主耶稣的羞辱。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羞辱也是从一点一点降低到最最羞辱的地步，连那个真正的要判死刑的那个已经被钉上的死囚犯也要羞辱他，而且说，你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看见了叫我就信你。弟兄姊妹，十字架也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所以十字架它不仅是痛苦的记号，也是羞辱的记号，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和羞辱。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十字架下人类罪恶败坏极致的显露。我们反复讲了，圣洁无罪的主耶稣，他本不该受到这样的羞辱和痛苦。羞辱和痛苦背后的根源，弟兄姊妹，羞辱和痛苦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罪的缘故。罪的缘故啊，这个我们在创世纪时我们就知道，也就是说罪它带来了羞辱和痛苦。那么这一切羞辱原本是罪人要担当的。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是圣洁的，这种羞辱和痛苦原来是罪人要担当的。旧约的律法告诉我们，生命记21:22-23说，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要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污秽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在旧约律法中犯了死罪是被治死以后才挂到木头上啊，主耶稣不是的，主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尸首不可过夜啊，到了晚上就要埋葬。 这里特别强调了一点，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就表明了罪是在神面前被受咒诅。也就是说，神咒诅了他的儿子。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还不错，似乎好像人也没有败坏到那样的败坏，甚至不是全然的败坏。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本相比我们想象的还差。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的本相比我们想象的要差，不会比我们想象的好啊，我们只能比那更差，不会比那更好。就像耶利米书啊17章9节说的，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来看看人心的罪恶在十字架下的显露。首先就是那些兵丁，他们不之前，他们在之前不仅羞辱鞭打了耶稣，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他们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他们还厚颜无耻，他们没有丝毫的内疚感，他们根本也不会为他们的所行的恶犯的罪去痛心，都不用说悔改，他们没有内疚感，他们也不会痛心，而是在那里分他的外衣，而是在那里抓阄分他的内衣。圣经在29:30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了。就是在那个十字架下经过的路人众人，按理说主耶稣没有得罪他们任何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在那里经过的人，可能是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人，人很多，或者是看热闹的人，他们原本跟耶稣可能没有任何的关系，耶稣也没有招他们惹他们，然而他们却去辱骂那一个，他们却无辜的去辱骂那一个，那个曾经医病赶鬼啊，那个医治大麻风，使瘎子得看见啊，使瘸子能行走，那位圣洁的主。而且他们用的是极其羞辱亵渎的话来辱骂耶稣，这就是人的本相。那个从人心发出来的恶，还有十字架下那些祭司长文士的恶，圣经告诉我们说，祭司长和文士也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些人，他们原本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明白圣经的，他们是在圣殿里教导圣经的，他们却不认识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救赎主君王耶稣基督，而是从他们的那个心灵里面，从他们那个灵魂里面那个罪发出的那个恶行来戏弄耶稣，说你能救别人你也救救你自己吧，你下来救自己吧，啊，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最后是那位真正的罪犯，真正那个杀人作恶的死囚犯，而且他也被钉上了十字架，也就是说他过不了多久也要死亡的人，在临死前他也讥诮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反复地讲了众人在十字架下罪恶的显露，显露到了极致，显露到了极致。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人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人只是当时在主耶稣受难受死在十字架下的那些人物，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祭司长、大祭司、比拉多、兵丁、众人和死囚犯。弟兄姊妹，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的确不是当时的当事人，我们也没有生活在主耶稣的那一个时代，可是圣经启示我们，我们作为人，人的本相啊，我们和那一个时代的人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没有区别。那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自己在那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的角色，找到我们的自我。我们和他们犯的罪是一样的，我们甚至比他们更严重。若不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就是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不肯悔改的那个死囚犯，我们和他是一样的。弟兄姊妹，那个不是让我们只是看过去的历史，那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对号入座，都是我们自己。若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也是那个同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不会悔改的那个强盗和死囚犯。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因此，罪的工价，死亡，羞辱，痛苦，都是罪人应得的，应当担当的。这些应该是罪人当得的，当担当的，而不是那位圣洁的主耶稣。然而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他要亲自来担当我们的过犯。圣经在以赛亚书53:3告诉我们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我们所受的刑罚，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就是那位来受苦受难，那个受羞辱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要做的。彼得前书2:2，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就是主耶稣到来的目的。我们特别注意到圣经在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23说，那个兵丁拿墨药和酒给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却不受，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福音的重要的部分，因为主耶稣这里讲到他不受，就是主耶稣要亲自的全然的担当我们的过犯。以赛亚书里告诉我们说，他诚然担当，就是他要完全的担当我们的过犯。因为墨药和酒是为了减轻在十字架上刑罚人那个痛苦啊，那个痛苦，但是耶稣他没有受，他的目的就是要诚然全然的担当我们的过犯，担当我们的刑罚，为我们的罪担当在十字架上的刑罚，为我们的罪受羞辱。 为我们的罪受到天父上帝对爱子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怜悯和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在讲到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忘了讲十字架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痛苦。我再反过来给弟兄姊妹讲一下，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再解释一下钉十字架的痛苦。十字架刑罚的方法，就是由两根圆木组成的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还有三个又粗又大的铁钉子。那么在行刑的时候，要用两个铁钉子啊，就是把犯人的这个手腕部啊，也就是在耻骨和脑骨之间啊，钉在两侧的这个横木上，然后呢，再把两腿这个曲，有点曲，交叉在一起，然后再把那个钉子从脚掌啊穿过去，钉在两个脚，钉在直木上。然后再把这个十字架给竖立在这个刑场上。我们说十字架的这个痛苦残忍，它不仅仅是在钉十字架时候的这个残忍和折磨。那么十字架的这个刑罚，它是让犯人啊在痛苦中慢慢的死去。那么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举起来的时候啊，这时候身体啊的整个重量全是支撑在这三个这个钉子上啊，三个钉子上。那么当人被支撑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要呼吸啊，人要呼吸，就是我们人呼吸的时候，你可能平时你没有感觉啊，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的膈肌啊，我们的膈肌都会上下的在运动啊，上下的在运动。那么每一次你呼吸的时候，膈肌运动的时候，就会代替你的这个身体上下的来运动。那么人挂在十字架上啊，这个身体要在这三个钉子上啊支撑着，所以你每一次呼吸的时候，都会带来你那个身体的剧烈的疼痛。你要呼吸，你必须要身自动啊，否则你就没法呼吸，要会窒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极其折磨的痛苦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十字架的痛苦。所以在刚才我们讲到说啊，在这个兵丁给他抹药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受啊，就是他要诚然担当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为我们受责罚，担当我们的痛苦。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二十一节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啊，到了哥哥他的地方，哥哥他翻过来就是骷髅地。弟兄姊妹，看到我们今天的讲道是从后往前讲的。我们知道十字架刑罚之前，犯人都要背着自己处死的刑具游街，然后往刑场去，也就是主耶稣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往哥哥他山岭啊这一条苦难之路啊，就是主耶稣要走这条苦难之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苦难的之路啊，是一条苦路，是一条受羞辱和痛苦的一条道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周四的晚上被捕，那么他被连夜送到大祭司啊的院子里啊，被非法的审判定罪，然后又去解去到巡抚比拉多那里，然后又被定罪，又被鞭打。所以到了礼拜五的早晨啊， 就要背着十字架去哥哥他。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是精疲力竭，福音书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啊，他刚好从乡下来，然后呢那个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耶稣的十字架。那么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都有记载，路加福音23:26说，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的身上，让他背着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啊，很重要。那么圣经记载这一点非常重要。首先我们来看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人西门啊，是居住在古利奈的犹太人，他的名字叫西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居住在古利奈。那么古利奈在哪里呢？就是今天啊，今天我们如果你去查地图仍旧能够找到古利奈。古利奈就是在北非啊，在利比亚靠近地中海啊，不是那么有个几个英里吧，一个小镇。那么它隔海，隔着地中海与哪里相对呢？隔着地中海与希腊相对啊，就是从地中海这边望过去就是希腊、啊、当然我们说不是望过去，有900多公里，就是隔着地中海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耶稣的时候，这里是罗马帝国吕比亚省的属地。新约时期，新约时期就是在新约时期，那么这个地方除了希腊人外啊，这里最多的人口是希腊人，第二大的居民就是犹太人啊。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上次一民长老为我们讲述了两约的历史啊，其中提到了那个托洛密王朝，就是在托洛密一世统治的时期，就是在这个公元前323年到238年，就是在那个统治时期，我们知道那个时期大约有10万犹太人啊，被迫定居到那个古利奈这个地方啊。所以在新约的早期，这里也是基督教的这个早期的一个中心啊，早期的中心。那么圣经中也特别多次的提到了古利奈，古利奈人啊，有的圣经学家认为那可能就是那个古利奈人，但有的啊也不一定啊，没有那么详细的讲。那么比如说在使徒行传中就很多啊，这个6:9说，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啊。我们知道斯提凡有可能在那个地方传道，这个使徒行传11:20，那些因斯提凡的事这个遭难四散的门徒走到腓力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向犹太人讲道，其中有古利奈人啊，就讲到古利奈人。使徒行传13:1讲到说，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名叫路求的古利奈人，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说那个就是古利奈人啊，西门啊，没有确切的这个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说啊，我们就知道这一段的历史。那么古利奈人西门他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呢？我们知道按着犹太人的习俗啊，虽然他们那时候移居到北非啊，那么按着犹太人的习俗，就是犹太的成年人他们在月节的时候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啊，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过逾越节。那么不巧的就是他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来朝圣，那么恰巧赶上了主耶稣背十字架去刑罚的路上。那么这个时候他被兵丁选中啊，被兵丁选中来代替耶稣背十字架。可能开始他并不愿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兵丁勉强他背十字架同去啊， 勉强他，就是强迫他啊。那对当时去耶路撒冷朝圣过逾越节的犹太人来说，要背负死囚犯的十字架去割割他的刑场，弟兄姊妹会怎么样呢？对犹太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中啊讲到这是不圣洁啊，不圣洁啊，不圣洁。那么你不圣洁，你说你怎么还在进到圣殿去过逾越节呢？圣经中在旧约律法中经常讲到，你不可去摸死人的这个那个，否则你要不洁净到多少天，对不对？我们说看上去这个兵丁顺便是从人群中啊选了一个人，勉强他替耶稣背十字架。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了古利奈人西门，只是他只有他恰恰赶上了，而且他替耶稣背负十字架前往哥哥他的路上，是主耶稣拣选了他来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啊，前往哥哥他，是主的拣选。他可能比那个去圣殿朝圣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去敬拜那个独一的神吗？认识那个独一的神吗？但是他在这里却真正的为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所拣选，来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圣经学者推测，他的儿子可能后来成为信主的门徒和福音的传播者。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福音的作者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他是这个古利奈西门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和鲁弗这两个人在当时的教会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所以当大家讲到这个人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西门到底是谁。所以亚历山大鲁弗可能是当时教会熟悉的教会领袖，所以马可在这里特别的有了一个说明。无论怎样，福音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每一个蒙上帝怜悯的罪人，每一个蒙恩的悔改的罪人，就像古利奈西门一样，他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圣经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画面，就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我们都要跟随像古利奈人西门一样啊，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缩影。我们要跟着主耶稣啊，圣经特别讲到说跟从主啊，往哥哥他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走向通往哥哥他的道路。那么这一条道路是主耶稣所走的苦难之路，我们刚才讲了，这也是一条羞辱痛苦的道路，十字架也是一个痛苦羞辱的记号。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痛苦羞辱的记号是指我们的主，但是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说，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说，本身的应该是我们的，但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说，它却是一条唯一的恩典的怜悯的道路，它是主给我们的一条恩典的怜悯的道路。十字架下罪人种种的罪恶丑陋的显露，死亡罪恶的捆绑无望，我们在十字架下看到的都是这些丑陋的罪恶、死亡，还有罪的捆绑、绝望， 然而只有一位圣洁无罪的羔羊主耶稣，他愿意来代替我们的罪，他全然担当我们的过犯，受羞辱，受痛苦，被钉死十字架，承受来自天父上帝对罪的咒诅。主耶稣所走的十字架的苦难的道路，不是为别人，恰恰是为天父上帝所拣选的。主耶稣所要拯救的那些罪人所承受的苦难，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临到了我们，临到了我们，在十字架下愿意悔改的这些罪人，也临到了那个在十字架上悔改的罪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八章当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次讲到他受死复活的时候，预言他受死复活的时候，他是这样教训和呼召他的门徒的。34节到36节这样说啊，34节以下这样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主耶稣的呼召啊，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这个跟从他不是一个别的，是一个舍己啊， deny yourself， 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38节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极其羞辱的痛苦，不是为他自己，主耶稣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是那位至圣至善的主。主耶稣所承担的是代替我们的羞辱，代替我们的痛苦，因为这是我们的罪带给了主耶稣这样的羞辱和痛苦。十字架是痛苦和羞辱的记号，十字架的道路是苦难屈辱的道路，然而主耶稣却代替我们走过了这一苦难的道路，为的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正是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一切，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的门徒，十字架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咒诅，而是主耶稣荣耀恩典的祝福。十字架已经不再是痛苦和羞辱的记号，而是得荣耀的记号啊，而是得荣耀的记号。弟兄姊妹，痛苦和羞辱，那是主耶稣代替我们担当的，就像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个极其的痛苦，我们并没有受这样的痛苦啊，我们只是承受了一点点的苦难，这一点点的苦难也是因着对付我们老我的罪所来的啊。实际上今天十字架是耶稣给我们荣耀的祝福，也是得胜荣耀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得救的确据，我们已经有了得胜的保障，我们要行的就是主所呼召我们的，就是主呼召我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跟从主耶稣啊，就是要 deny 我们的罪，就是不断的悔改我们的罪来跟随主。主耶稣特别讲到说，凡在这淫乱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今天就是一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无论是教会、基督徒，我们是否把主的道当作可耻呢？什么叫背十字架跟从主？教会和基督徒，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不把他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那就是说要让我们尊荣神的道，要让我们尊荣主的名，就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我们当行的就是要背起那个荣耀的十字架，坚定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弯曲啊、悖逆、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要持守真理的道，持守主真理的道。不仅要持守，还要见证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我们见证他的道，不光是持守，还要见证，不光是见证，还要传扬啊，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基督的福音是罪人唯一的拯救，我们要告诉世人，唯一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一个福音的啊一个要素的时候，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认识十字架上啊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也让我们能够来纪念主啊，持守他的道啊，来见证他的道，传扬他的福音，因为这是罪人唯一的道路啊，是真理和生命。最后我们来啊，我来诵读这一段，就是120篇这个古旧十架的最后一节。这里说，对这古旧十架，我愿永远忠诚，甘受世人的辱骂耻笑。救主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与救主共享永远荣耀啊！到那个时候，我们要与主共享永恒的荣耀。故我爱高举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啊！愿神的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患难，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受刑罚，使我们得医治啊，使我们因着你所受的刑罚，你所受的鞭伤，使天父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今天得称义，成为你的儿子。主，你也呼召我们来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走十字架啊，哥哥他通往天国的道路。主啊，祈求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也祈求你的恩典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能够持守你的道，见证你的道，传扬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罪人唯一的道路和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